聊聊真心话，听听幸福的声音。听众朋友们晚安，非常开心、今天又是不敦国老师，我的好朋友来到我们的现场。敦国跟大家问好啊。
各位听众晚安，我就是所谓幸福的声音，我是敦国。嘿
好久不见哦，最近怎么样啊？
我挺好啦。
有没有什么开心的事可以说来我们听听啊？
开心的事，你是指什么呢？
就是最近这一阵子啊，有没有什么特别让你觉得耶，我好幸福哦，我好愉快哦，人生真棒。
我回想一下最近有做什么样的活动哈，
或者某一段对话
哦，这样讲好了。那个前一阵子呢，那个五月初四月底的时候，
五月初四月底，
认真讲应该是四月底啦。
嗯，
事实上这个又像我上一集活动里面讲的，住在台北市其实是一件非常 lucky 的事情。
对，
因为这个台北市的周遭实际上有很多的活动，这个都距离我们非常近。那我去看了萤火虫。
哦，
好，大家印象中会觉得我看萤火虫，你要不要跑去什么很深山的地方啊？然后什么没有光害吗？什么的，好。那其实呢，我去看萤火虫的地方呢，就在新店的碧潭的旁边，走路就到了。那新店碧潭又在哪边呢？就是捷运新店站的总站，一出去就是碧潭了嘛。过了碧潭桥的那座小山丘叫和美山，里面就有很多的萤火虫。
哦，好棒哦，好棒的经验。
而且最有趣的事情是，当地的社区啊、为了保护萤火虫。然后呢，又协助我们这些游客做导览，所以呢，他们也每天晚上都会有这个志工，我记得好像我们那时候是约晚上那个6:30，约在碧潭桥的桥头，然后这些志工就带我们去走这个和美山里面去看这个萤火虫。
嗯，
对，所以这非常有趣啊，
听起来很有趣，然后是一个很幸福的散步。
对对对，而且又非常这个有趣又吊诡的一件事哦。
吊诡。
对，那个那这个以前我也看过萤火虫啦，我第一次看萤火虫是在那个新竹内湾，哇，满坑满谷的萤火虫，
满坑满谷，
满坑满谷，真的用满坑满谷来形容这样子哈。那我这一次去呢，因为已经到了五月初四月底了，所以已经算少很多了。
嗯，
可是呢，我又觉得有一件事情是非常有趣的体验，就是要不是因为去看萤火虫，我想呢，我们这一群都市人是很少有机会在黑夜里面摸黑走山路。
哎，没有过这个经验，
对不对？好，
至少有手电筒嘛，或火把。
对。你看，我们因为要为了保护萤火虫嘛，所以连手电筒呢，什么什么都不敢打亮。
那怎么有办法？
就是摸黑走山路。
真的摸黑？
真的是摸黑啊！可是也蛮妙，就是反正过一阵子那个眼睛瞳孔适应之后，大概也看得出来约略的那个路啦。那我们那个路也不算很烂，
是
也算是这个有步道，所以基本上也不会走到什么很偏的地方去。所以反而会觉得很妙的是，哎，那个黑夜里头，一群人摸黑走山路，这可能是仅次于看萤火虫之外一个很妙的体验。
嗯，很多人一起哈、
哦。哦，不少人呢、啊，不少人呢、啊。我那一天是礼拜五，
是，
所以人已经算有点多了。听说周末人更多啊，可是我就避开周末嘛。对。
对啊，我们上一次就是。我记得很精彩哦，我们在聊的就是你的每周一闲事，
是
在 FB。
对
对对，我们也要跟今天新加入的听众再来聊聊，就是说敦国是这样哦，他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人，他的人生呢、充满了惊喜，就是无论在任何时间点呢，他总是会有一个想要创新， 然后想要分享新经验的这种状态，就是处于这样状态的一个人。那我第一次看到敦国的脸书里面有一个每周一先事，
嗯，
我就非常好奇。好，我们也认识两三年了，
嗯，
对。那这个过程当中呢，他在这个脸书会每一周就放上一件非常有趣新鲜的事情，
嗯，
就是他的体验，然后他自己亲手在这个活动里面，可能是手做的活动，然后可能是体验的活动，就是说亲自去滑水啦，然后亲自去溯溪啦，潜水啦，这样的过程，然后透过这样的体验过程，他把它画成文字，在脸书上做分享，做一系列的分享。我其实今天更想再来听听有没有更多的新鲜的事情，
嗯，
然后也让上一次没有加入的听众，或者是上一次听过的听众，听听更多不一样的新鲜事，
嗯，
然后说不定我们就勾引出更多可能，就是说大家跟我们一起来尝尝吸。
是，
嗯，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活动？对，就是在每周一先事里面的，
让你选选看，你要选艺文类的呢，还是户外活动类的呢，还是呢要这种手作类的呢？
哇，好丰富哦。嗯，段国老师，虽然这个时间我们这样讲这个会有一点没有很轻松的感觉，可是我很想知道你有没有上过类似冥想啊，或者是这种就是一整天都很安静不说话的课。
哦，因为我都比较偏向想要做出一些东西来，可是我也不得不说，我也曾经去上过就是一个下午的那种什么法鼓山的那个打坐的营队，
嗯，哦，所以你的活动真的非常广哎。
对对对，那基本上那个一整个下午都不说话，就在那边打坐。我记得我们还有喝茶啦，
嗯，
对，那这也是一个很妙的体验啊。所以每周一先是基本上是非常的这个极端，对，也有极端的户外的类似极限运动，也有非常非常静态的，像我刚讲的这个打坐，
嗯，
对。那例如我去有一次我过境日本，我要去尝试他们茶道。那当然，那个是很简单的体验，不是那种非常非常正式啦，就给观光客玩一玩的那一种。可是它也有个那个顺序跟流程，嗯，所以这个有静有动，对。
嗯，好特别哦。所以如果来聊聊艺文类呢，你会
艺文类的话，我基本上我参加过非常多的戏剧活动，
嗯，
像我以前曾经
歌仔戏，
我曾经参加过即兴剧，
嗯，
布袋戏，
嗯。
还有这个叫做一人一故事剧场啊，我参加过像这一些的戏剧活动。好，像即兴剧呢就很有趣。即兴剧呢，顾名思义呢，是一群人凑在一起，在没有剧本的状况下就要来进行演出。这个乍听啊，好像很简单啊，可是呢，如果真的要一群人凑在一起，没有剧本下就能做演出的话，之前要做非常非常多的训练。
嗯，
那这个训练呢非常重要，就是彼此要接纳彼此的 idea。
那我先整理一下，就是说，
嗯，
事实上每个去参加的人都是演员吗？
啊，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哦，OK，
有很多人也都是像我们这样的素人。哎，可是也有不少的演员，我想讲像什么科班出身的，念戏剧系的。可是那个毕业之后呢，再来学这个即兴剧，再来增加自己的一些功力。
嗯，
所以来学即兴剧不一定要是演员。
所以我其实刚刚问的问题可能没有那么精准。我的意思是说，比如说你去参加即兴剧，
是，
然后它可能是一个整天的活动，或者是一个半天的活动，
哦，okay, okay.
然后你是观众，还是你是就是演员，还是它其实没有分观众跟演员？
好，即兴剧是这样，也有演出。那即兴剧的演出通常可能四五个演员，顶多六七个，通常都用小剧场的形式来做发表。
是。
那这个戏剧通常很多时候一开始就会跟观众要个灵感，接下来这群人就这样演下去了。所以我们大家也都不知道 ending 会是什么结局，我们就这样期待这些事情
发生。所以我们是观众。
对。
然后我们就看他们
对
台上的演员
演。那我也去参加过像这个即兴剧的叫演员训练或 workshop 之类的， 那我之前参加的是勇气即兴的课程，
是
他们也有长时间的课程。那因为我之前在华硕，所以我参加过他们长时间的课程，可能每个礼拜四，例如说每个周就是平日的晚上啊，可能连续两个月。那我也参加过可能他连续两天的这种密集班，嗯，那我也参加过他们这个叫即兴歌唱班。
嗯，
就是有那种即兴乐手，老师就来 play 一段音乐，然后我们就来即兴唱下去。这是一个团体，可以轮流大家唱下去。我觉得啊，这个都是非常有趣的这个活动，这样子。
嗯嗯嗯。所以，当你在即兴剧，就是说你要去当即兴剧演员的学习。
嗯，那这个即兴剧呢又很妙。这个中间呢，这个戏剧的训练呢，不是要大家什么啊揣摩，像我们传统好像看到电视上的 啊，我们今天去揣摩某个人，去进入到某个人，没有没有，
对
呀
对呀，
我们的重点呢都是在玩游戏
啊，
可是都是在玩一些团队的游戏，
嗯，
比如说一些团队节奏的游戏。最重要的即兴剧倒没有那么强调说每个人个人的演技啦，反而非常强调是在这个团体互相大家这个 idea 跟对话的丢接。好，我举个例子哈，假设莹芳我跟你现在演即兴剧哈，
好，
那个我问假设我这样讲啊，儿子啊，
嗨爸
啊，我们这样就算接起来了嘛，对不对？我说儿子，嘿，你说嗨爸，你接受了我刚刚的角色设定，认为你是我儿子嘛，对不对？
对 对，
那你就认为我是你爸爸嘛，对不对？
对对 对，
可是哦，假设这样子哦，我说儿子啊，结果呢莹芳你回答谁是你儿子啊，戏就断了。
哦，
对，所以如果要一个戏呢能够演下去，就基本上我浮动过，在没有剧本的状况下，我丢出任何一句话，你莹芳都要接得住嘛。例如说，好，我丢一个比较极端的哦，哦，在这5000公尺高空好稀薄啊，莹芳你呢？
我也一样呼吸不到很大口的空气
啊。啊，好，那这我们可能还在同一个空间里头嘛，这样子，好，基本上我们是 OK。可是如果说5000公尺，那空气好稀薄啊，结果你可能就回答说，哦，不会啊，这个怎么会是5000公尺呢？这明明就是350公尺嘛，你眼睛花了吗？戏就断了，因为你没有接纳我的 idea。好，我们刚刚只是一句话的这个丢接而已哦，万一你没有一个注意到。你可能一个闪神，因为没注意到，你没接下去的话，戏就在这边就断了，就尴尬了。你可以想到一场戏剧，总共可能短剧可能十几分钟，长剧可能2个小时，中间有多少对多少的对话，多少多少的情境的设定。如果呢，今天我的对手他一旦没有注意到，有了一个回绝的动作，戏可能就在他那边就断了，就尴尬了，就冷场了。
嗯，所以。会不会遇到这种状况，然后还必须接下去啊？
哦，有啊，有啊，有啊，有啊。所以那一种状况，有时候就变成是硬接。例如说，刚刚我说那个儿子啊，然后莹芳你就回答我说：“你神经病啊，谁是你儿子啊？”这时候我可能就想，对我最近神经是有一点不正常，对不起，我眼睛看错了啊，怎么你就变成那很扭曲？
知道知道。
那个剧情，其实某种程度有时候眼尖的观众也看得出来会有这一种状况。
嗯，非常有趣耶。
是啊。
中国，我必须先让我们的音乐进来一下，然后大家休息一下。
好，
那回来我们继续聊哦。
好，
好
，OK，
谢谢喽，待会儿见。 心话，听听幸福的声音。Hello Hello， 我们回来喽，敦国跟大家问好呀。
Hello， 各位听众回来了，我是敦国。
对呀，刚刚我们在聊到即兴剧，
哎，是
超级有趣哦，就是丢接的过程。
嗯，对，
没有接好，其实也还好，只是卡卡怪怪。
这个就很严重了
啊，真的是严重，不是卡卡怪怪，
因为卡卡怪怪，台下。观众就看得出来，你戏就断啦。
啊，
戏断了是绝对是很严重的事情啊。对啊，
他是要买门票进去吗？ 观众的立场，
观众当然是要去买门票，对啊对啊，观众当然买门票。
好好奇哦，就是说如果我是观众，然后我会为了什么情境去买一张票去看这样子的？因为我们一般对戏剧就是说一群人，不管服装，不管音乐，不管整个剧本，它都是 re 过上百遍上千遍的，那我们就觉得哦，这个才叫做戏剧啊。
即兴剧的特色其实就是看那个不确定的意外发生。我们都大多数的剧本呢，其实尤其一些成功的戏剧都会有一些模型在里头，
是，
所以我们可能那更不要讲说像一些经典的戏剧，它是一演再演的，像什么百老汇的那些剧啊，其实那个结尾什么通通都知道了。那像即兴剧呢，就是我们只是知道一个开头的设定，到底 ending 是什么呢？其实我们通通都不知道，这就是它这个中间有趣跟好玩的地方。对，所以这是去看这个点。不过我也发现到一件事情哦，要是呢我们的，我也有带过我的一些朋友去看即兴剧，我就发现到很大的差异。有受过这种即兴剧训练的朋友看这个即兴剧呢，基本上就可以看门道，
看门道是
就可以看到这些演员在这个丢接他们对话的过程，
啊，是
我们自己会模拟说我是台上的演员，哎呀，要是我的对手讲出这句话，哎呀哎呀，我要怎么接，我要怎么接，
哎，这也是另外一个情境，
对对对，这就很有趣。可是呢，没有接受过即兴剧训练的朋友，可能在现场就真的是从一个纯观众的角度来看嘛，所以有些时候啊，有一些很精彩的丢接，或是哎呀，中间，例如说我可能发现到A 呢在丢球给 B， 就 B 没有接到 C 来打圆场，我们就发现哇，哦，这个好妙哦，这样可能一般观众他看不出来中间这个巧妙的地方，他只看到好像一般的对话跟戏剧流动，就是有一点点可惜啦，这样子。
那比如说像这个整个过程呢，啊，会不会像我们一般看戏剧一样啊，像看戏剧我们会看到很感动然后流泪啊，
会啊会啊会啊，会有很容易看到很多可能很好笑，因为很多的状况他们现场即兴很多会有一些出乎意料的嘛，哎，这就好笑了。当然也有些时候他们有时候也会显得很深刻，哎，也是那种出乎意料的感动，然后这个也都是有的，都是有的，都是有的，
啊，OK OK， 好有兴趣哦，这样勾引出我们想看即兴剧的感觉，下一次真的买一张票，然后就进去感受这个即兴剧，
是非常有趣。
对过你还有很多不一样的经验吧，在关于每周一闲事。
哦，是啊是啊是啊。
对，有没有特别的事？
哦，我这边讲一个我中间一个特别有趣的经验，可是它不是活动方面的经验哈。事情是这样的，当我做这个每周一闲事呢，大概PO 在我的 Facebook 上大概 PO 了十则之后，你知道有一件很巧妙的事情发生了，就是有一些人会主动跟我讲说，东国，我看你的活动好有趣哦，我可不可以跟你去一起去试试看，
一起去试试看。
这中间呢当然也不乏一些女生，对对对，所以我
觉得这个真的是意外的收获，
很意外收获啊，这样子啊。
我们要先跟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聊一下，是这样子的，目前敦国老师是属于单身状况，
对，我还待字闺中，对。
所以呢，敦国老师有女性朋友约他的时候，我们都会特别关注敦国老师有女性朋友，你要好好把握机会。对对对，然后呢然后呢，
那所以我说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妙的一种经验。就是我当初想这个每周一先是我想说我 po 一 po 在 FB 上，可能说不定有些认识的朋友会来跟我一起这样约一约一起去嘛，这个我不意外。可是有一些可能是微关系的朋友，例如可能啊，我跟银芳你认识，可能银芳你的 FB 有个朋友，他因为某个缘故可能看到了我这个，
对对对对对，
那我跟他其实是不认识的，可是他就会主动来，就有点像是怎么讲，网络搭讪吧，我随便讲，说，东国，我可不可以一起去参加你的活动啊，或什么？所以其实我中间也有跟过一些像我讲微关系的朋友，可能是啊，银芳啊，你是我的朋友的朋友啊，有人就讲说，我们可不可以一起来？那我就说， 我就觉得好啊，那就一起来啊，一起来玩玩看。这个真是很意外的，交到一些异性朋友的这个收获，这个是第一个意外。
嗯，
好，第二个意外呢，又有趣的地方是呢，当我 po 这个每周一仙事呢，在这个 Facebook 上，大概 po 了这个八九折之后呢，有一些朋友呢，也就开始跟我讲说，哎呀，敦国文这些活动实在太有趣了。你有没有想过把这些活动给串起来，让它变成一种带状的活动，然后去卖给企业呢？其实我说，哎，连我这朋友都看得出来，难道我自己没想过吗？哎，的确，我中间我自己尝试过几次之后，我就发现到说啊，这些活动实在太有趣了。
对，
尤其是这几年体验式教育的活动还蛮兴盛的嘛。
对。
可是我们大多数很多的朋友参加那种体验式活动，大概可能是这样子哈，哦，我们认识一个教练，假设他是做这个叫溯溪的教练，所以今天呢，我们呢这个公司的团队或者我们学校的同学呢，就去参加溯溪这个活动，然后参加溯溪完了之后啊，这个教练带我们做一些引导反思，或者是啊，我们今天去这个攀岩。啊，攀岩完之后，这个教练带我们做一些引导反思，或者是做一些什么室内的游戏活动。做完之后呢，这个教练或者的引导师带我们做一些引导跟反思。可是我们都发觉到，这些活动都单一、单一、单一的。可是当我这个是一系列的带状活动，你想想看哈，今天呢今天这个礼拜我可能是去做插花，一个很静态活动。我相信我们带引导反思会有一些比较静态的这种反思，可是下礼拜要是我们带做一个比较激烈的活动，假设去做冲浪，冲浪完之后，我相信我们带来做引导反思，又会是另一个不一样的引导反思。那我刚讲插花或者是冲浪都是个人的活动嘛，假设在下礼拜我们带一个比较团体的活动，假设我们去划龙舟好了，这我相信一个团体的活动的这个引导反思又会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
那有些活动可能比较阳刚一点。假设我们去参加这个拳击好了，去打拳击，我相信这个引导反思起来是一种味道。可是可能在下个礼拜我们去做十字绣，我相信这个引导反思起来就是不一样。我刚刚那很多活动你可以听得出来，很多上是很大的拉扯嘛，
拉扯，
对不对？
而且
很多不一样的面向，
对对对，它是那种动静之间会有很大的差距。
然后又很多元，
多元。
那我相信呢，如果我们是一个长时间的这个活动，并且在引导反思，就像我讲，可能为期三个月，十二周很不一样的活动，我相信，要是有一个团队一起经历了这十二周，一起做很多不一样的活动，这个后面的这个反思跟学习，我相信是很大跟很有趣的。跟我们刚刚讲，只是参加单一的活动啊，只是去溯溪啊，只是去攀岩啊，那是有一点不一样的。
而且它跟生活那么贴近。
对对对，就像我刚刚讲嘛，我刚刚讲的所有的活动，没有哪一个活动说什么啊，你得要跑去什么澎湖啊，你得要跑去合欢山山顶啊。我们刚刚讲的几乎所有的活动，都是你在大台北地区都能解决的，所以我真的觉得这些难度都不是很高。所以某种程度呢，我透过我的每周一仙事活动，我只是想用一种很亲民的方式跟大家讲说，我们要体验这个世界，真的不必要像一些我们的书籍上面讲的那么的极端，抛家弃子，这个远离家园，要去个什么欧洲啊，什么或者是一些什么非洲的那些地方啊，要那么的极端。我们每个周末，我们就利用大台北的资源，实际上我们也可以去认识这个世界，用一些比较经济的方式。对，那这样子的话，我觉得我只用我的生命，想要去告诉我们身边很多人说，你很多朋友，尤其上班族，一天到晚在抱怨说，哎呀，生活好无聊啊，台北好多地方好无聊啊，啊，周末假日好像就跟朋友吃吃饭、看看电影、唱个 KTV 就没事做了。哦，其实不然哦，台北市是真的一个非常非常多元文化的一个城市啊。
而且 我记得我有一次在这个每周一些事里面哦，看到一次是你去学打鼓是吧？
哦，对对对，是去学打鼓。
对呀、啊，这个也让我非常有兴趣哎。
嗯，
是打爵士鼓。
爵士鼓，这个大陆管这个叫架子鼓，对，爵士鼓。
什么鼓？什么鼓？
架子鼓。
架子鼓。
一个架子嘛，有个架子这样子。
OK。
这个爵士鼓呢，基本上哦，这也算挺复杂。这个左脚呢要管一个鼓，下面的大鼓，然后呢，通常我们前面呢会有三面鼓，两面到三面的。小鼓或中鼓这样子、嗯、然后通常要管那个两个拔，所以呢这个两只手一只脚呢要管三个不一样的，因为这其实这个学习是很有点复杂的，
但是它符合每周一些事的精神吗？精神不就是我一个下午或一天至少能搞定的一个体验式活动吗？
对，所以呢这个我本来在我的脑袋中呢可能要去做一些可能会有一些乐器的学习，可是像这种爵士鼓呢本来就完完全全不在我的这个雷达范围当中，可是呢是因为我的朋友就跟我介绍说，诶，我认识一个很厉害的老师，他这课程叫做八小时学会打鼓。
八小时？
八小时。对，我本来也是半信半疑，觉得我靠怎么可能，这个因为我以前我记得我在大学的时候也去参加过这个社团嘛，第一天我就打退堂鼓了。就是超复杂的，你看那个谱的那个记号，然后呢一只腿两只手要顾那么多东西啊，不可能啊不可能啊，尤其我们这些又没有音乐底子的人。
对，我也是觉得很难。
嗯，
刚刚听到你讲了那么多，而且我们看到的爵士鼓它本来就是在你面前就有一大堆的工具啊。
嗯，然后那个我这边可以先跟你下一个小小的结论。结论就是我八个小时过去之后我真的学会了可以完完整整的打一首歌，而且这首歌是摇滚乐的歌，很快哦，而且打出来真的是有模有样的。
真的哦，敦国老师你打的是哪一首歌啊？
我那时候选的歌是东方快车合唱团的红红青春敲啊敲，算蛮快的，蛮动感的哦。
嗯，
对对对对对。
然后你完全打出那个红红青春敲呀敲的那
种节奏，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啊，真的好有趣哦！等一下我们要休息一下啦，
哦，好
不
好？
好
好好
好，那等我们休息完，进一段音乐进来之后，再来让听众听听打鼓，
好，
有什么有趣的地方？
好，
好，
okay.
休息一下喽。
嗯
听话，听听幸福的声音。敦国，
是
我们刚刚从一开始从每周一先试嘛，
是
先聊聊为什么有，
嗯，
然后再聊到了你对两个户外的运动，
嗯，
一个是
滑水。
然后一个是
溯溪
、嗯、好，这两个都是户外运动，
对，
然后你觉得
清凉的，
很清凉夏天，然后你觉得其实就是因为这样子的溯溪的元气，所以让你产生了一连串的这些效应嘛。
哎，是
对，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有没有跟这个是不是只有户外运动还是、
哦、没有，我觉得我们一开始这样讲，可能让大家以为我每周一先是都在做户外水上运动啊，没有，其实也不止哦，也有一些比较室内的、比较静态的活动，像是我去参加这个插花。
插花？
对，
福敦国参加插花，超有趣的。
哦、这也很有趣哦。
嗯，
我那个时候我在华硕工作，我那时候快要从华硕离职了，但是华硕里面有很多有趣的社团，那其中就有插花班。然后呢，这个下班的时候，那我就去问那个老师，这个插花班可以让我插花一次，就是因为本来插花班可能都是报什么三个月这样子嘛。我说老师可不可以让我试一次？
就我就是好奇这个，因为插花班理论上没有一次结束的。
对，那这个老师这个也很 open 嘛，就想说，哎，同学你来试试看嘛。然后就说好，那我交一次的材料钱，这样也 OK 这样子。 那、啊、当然那个不意外啦，那个整班十多个人都是女生这样子啊。哦，我做每周一先是经常碰到这种状况，就是整班都是女生，就我一个男生，那是非常多这种状况。好，然后那一次插花呢很妙，这个老师教的是日式插花。
嗯，
然后我也觉得这个每周一先是有时候可以学到很多的知识。我后来才知道，哦，原来插花有分欧式的插花跟日式的插花。
嗯，
对，那日式的插花这个老师呢学的是去日本学的插花，所以呢我印象就很深刻，非常中规中矩，每次呢把花材拿来剪，那他觉得剪剪那个枝叶，剪一剪花嘛，马上他就要求说把桌面整理干净，然后再来下一步，然后剪一剪呢有些叶子掉下来什么时候桌面整理干净，再来下一步。
就是只有这个老师这样，还是日式都会这样？
因为我也没尝过尝试过其他日式老师，因为感觉这个哦，就真的很日本人。我们平常看电视那种日本职人的感觉，对于这些细节呢，真的很龟毛。对，反正你擦的好看不好看，他不在意啊。就中间那个收拾干净啊，再下一步收拾干净，再下一步这样子。
这很特别的经验啊，
嗯，特别很特别很特别。那日式的插花基本上会有一个蛮明显的主轴，可能会凸显一两只那个很凸显出来的花。那欧式的插花呢，感觉就有点像是什么，有时候我们在一些研讨会啊，或者是那个叫什么婚礼啊、喜宴啊，那种很大盆的那一种花，花团锦簇，有一堆玫瑰花，
一
堆百合花，
对，
比较不像日式插花，日式插花可能今天是要凸显。这一支睡莲，凸显这一支百合，会有个很明显的主题，然后其他旁边一些那个搭衬，比较不像那个欧式插花，就是一坨花团锦簇的。
你那天记得印象中的主题花朵是什么吗？
我记得好像是天堂鸟吧。
哇，有趣耶，天堂鸟是一个很棒的花啊。
对，可是那一天我也蛮挫折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中间我想要自己慢慢的创作嘛。
创作？
对，那当然老师也会有先示范嘛，他觉得这个花我们先买好那些花材嘛，这个大海绵啊，然后这个一个花器在那边嘛，一个花盆。然后应该不是叫花瓶，应该叫花盘呐、啊。然后那这个老师会先示范，当以老师的手脚非常快，可能五分钟不到，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嚓嚓嚓嚓嚓嚓，然后就把那一盆给插好了。然后接下来就换同学。
那你们要？
我们就自己来啊。
花多久时间？
那反正我就觉得我慢慢做嘛。
当时的设定的，就是说
一
堂课没有设定时间啊，
也没什么嘛，对啊，
是一个下午就是 enjoy 在那个状态，
也不会到一个下午啦。老师花五分钟，你花五个小时也太夸张了，对啊。那我就在慢慢剪，慢慢想嘛。那可能老师呢，这个也太贴心了，可能特别来照顾我这个新同学，看我在那边犹豫，其实我是在那边想，哎，我们怎么插比较好？马上他就过来，就这样把我手上花拿过去，说：“你看插这边不是很好，插这边不是很好，你看插这样就漂亮了嘛。”他把它插完了。
那你有插吗？
我最后有插个剩下的几枝啊，就主干什么什么被他给插完了、啊。因为就像我刚讲的嘛，日式插花基本上是会有一个主干，旁边一些陪衬，所以是很简约、很简单的，不像欧式的插花是插的满满一大盆的一堆花。
好特别的经验、啊。
当他很快的把那几枝主干给插完了，我剩下就只有旁边几枝叶子可以插嘛。对啊，所以那一次我就觉得，老师你都做完了，那我做什么呢？
这个经验是，
所以你知道我问我印象最深刻的，我反而是这个很下课的经验，就是老师啪啪啪把它给插完了，然后我旁边不是不知道干嘛了。对，
但你接着就来跟大家聊天吗？然后欣赏作品吗？
就收摊走人啊，
收摊走人。
对
吧？没有经过一个比如说大家插完大家来欣赏，我们来聆听花朵的声音。
没有，我们那个来，我们这不是体验式教育，所以你不要想那么远，还带大家什么引导跟反思啊，没那么伟大了，就是一个插花老师嘛。而且我们那个插花班的环境也不说什么特别优美，就是在华硕的健身房外，就是华硕员工就是 中心，就是健身房跟球场中间的一个走廊，所以也不是一个什么专业的教室。
有多少人？
有没有？我记得好像没有超过十个
啊。
所以就是因为临时去教室拿几张桌子来，就这样子，所以是很简陋的，也不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环境。说什么大家可以坐下聊聊？没有啊，就是擦完之后啊，就自己搬走，搬去办公室或什么之类的这样。
那所以这个挫败的经验会让你对插花这件事情会没有兴趣吗？还是其实你更有兴趣？
倒不是挫败，只是我跟你讲的啼笑皆非嘛。
对，
真的很好笑那样子，就是啊，老师你是不是也太冲动了，啪啪啪把他给插完一样。
老师想照顾你吧。
对对对对，看得出来他担心我不懂，所以他在那讲，你看这样插这样插这样插，哎，你看这样不就很好了，那就插完了嘛。而且可能有插过花的人也知道，那一种海绵哦，一旦你插下去它就跟凹坑下去了，你就旁边有时候不大好再插了，拔出来就不大能再插了这样子。
是的，
对。
那如果说用插花这件事情来想啊，就是说譬如说我们每一次的学习可能会勾起你下一次的学习的欲望嘛，所以比如说对哦，我们这样一路听下来，你比如说这次插花你下一次的主题是早就定好了，还是说其实你就是边走边等待下一个可能，还是因为插花所以你想学什么？这有些串联吗？
这个有一件事可能大家又误会了，大家有时候看我做每周一千字，有时候会有一种怀疑，敦国你到底要学什么？
是，
其实我并没有要学什么，我只是一个观念，就是这个世界那么的大，那就像我刚讲嘛，哎呀，我没有那个环境啊，说什么辞去工作抛家弃子啊，去外面壮游环游世界个一年嘛。可是我用我的方式去尝试看看这个世界上很多不同的小活动嘛，所以呢，我都只做尝试，我并不是说什么有计划的学习，没有，只是有什么我没尝试过，我都去试试看。所以因此呢，很多时候，那当然我也要工作，我也有我的假期的一些其他安排嘛，所以有些时候就很随缘啊，刚好我可能听到那一阵子有什么活动，然后我就安排就这样去啦。那可是我也随便举例嘛，水上活动基本上应该都夏天去做嘛，对啊，大概是这样子啊，有些活动也有些季节性，你过了之后也不好做啊。那有一个最有趣的地方是，很多人就会问我说，哇，敦国你哪来那么多资讯啊？
是的，
我每个礼拜要一个活动，我以前也本来有点担心，想说操，这个
都已经写了，
有这么多活动吗？可是这又很妙，我也忘了是谁讲，就是说一旦你开始做了某件事情之后，那个资讯自然就会跑到你脑袋中，也就是一旦我开始做这每周一先事，反正我的雷达就打开了，自然而然这些资讯就会进来了。例如我举例啊，我们台湾人啊，尤其是台北市市民啊，真的是非常的 lucky， 我们有非常多非常多免费的资源，只是很多人不知道而已。好像我刚刚讲我去参加一些水上活动，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台北市体育处每年呢在夏天呢都会办很多免费的水上活动体验，你没听错，免费的。
对，
例如免费的独木舟在大家河滨公园，新北市政府会办免费的冲浪体验在金山，然后呢会办免费的风浪板体验，免费的潜水体验可能在金山啊，在福隆。当然你这个资讯要快，因为你可以想象到这个
免费马上
被很快就被抢光了，
抢购一空。
那所以很多时候呢，我做完这个每周一先是抛在 FB 之后，就会有一堆人在那边捶桌子，就说哎呀你怎么不找我，你怎么不告诉我。其实这些资讯也都是公开的，只是就像我讲，因为我开始做了这些事情之后，我的雷达自然就是打开了，我自然而然我就会不知不觉去注意到这些资讯。我敢说可能很多人平常你会经过这些资讯，可是这些资讯可能你就不会记忆下来，你也不会去留意它。
那每周一先是你最远最远的一次是到哪里？
哦，还有一件事，每周一先是的精神呢不是旅游， 我的精神就是在我身边周遭，所以我不会很刻意，你知道，为了尝试某个活动啊，什么跑去台东或什么什么，可是可能会反过来，我因为去高雄出差，我会顺便去当然可能我事前收集过资料，或是哎，我这个礼拜去高雄，我就会顺便想一下，哎，高雄有没有什么活动，什么是我没
尝试过，
尝试过的啊，我顺便去，所以我。所以这个不要本末倒置，是为了某个某这某每周一件事而我去远行，不是，是刚好有我就去这样子、哦。
所以他一定要基本条件就是从来没试过的，在不同的场域是同一件事，这也不算。
倒也没那么严格啊，因为后来呢，的确尝试一两年之后，我发现到。哎，什么每周都要有一个特别活动，这个压力好大，所以我后来也有一些鬼混的每周一先事啊，像是有可能这个礼拜真的无敌忙啊，那个每周一先事，我可能这礼拜就做个记录，就是我这礼拜看了一本新书，这样我也就把它当每周一先事。
哦，挺不错的，所以其实，在没有设限的框架下，其实做起来更轻松、更持久。
这个礼拜看了一场新电影。再把它记录到每周一次，可是我觉得比较重要的是，我有意识在做这件事情，
是的，是的。
然后我有做记录，
嗯，
有做记录提醒自己，并且做分享。就像英芳刚讲，这件事情就有可能持久，有可能长长久久的发生了。嗯，
非常高兴今天敦古来我的节目嘛，然后来跟听众分享这个每周一件事，让我都跃跃欲试。
嗯、
也就是说呢，事实上如果有机会，我就跟你一起来试试看所谓的每周一先事、
哦、
当然在这个每周一先事短短的一个小时呢，是不足以讲，大概中国已经走三年了，
嗯，
对，
三年多了，
对对对，希望我下一次呢，在我的节目中还有机会邀请敦国，而且敦国身上不止每周一先事哦，他有很多很多可以分享的故事，
好，
好不 好, 好，邀请敦国下一次再来到我们的节目，那今天我们要跟他说拜拜咯、
各位听众，拜拜
拜拜
拜拜。